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推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为军事战略铺路；解读国家安全报告，美国将更主动地对抗中国的网络进攻；从采集 DNA 到天网工程，中国是在管控犯罪还是在管控社会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将为美国提供一个清晰可行的手册，以应对最危险和持续的威胁。白宫星期一在川普政府动手制定安全战略将近11个月之后公布了有关文件。川普总统星期一下午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解释这个战略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在影响美国的政策。政府高级官员说，不同于最近跟以往的战略，新战略对国家面临的危险和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同时根据总统呼吁的美国优先的要求，优先考虑美国的利益。川普政府资深官员们告诉记者，依法每任白宫都需要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策略，而这份策略是统合包括国防部、国务院等跨部会的合作，历经11个月完成。在这份国家安全策略出台之后，包括国防、国家反恐、深化国防、还有核武审议以及导弹防御审议等等，也将陆续推出。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这份策略由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主导，两位副国安顾问蒂娜·鲍威尔还有纳迪亚·夏德罗主笔。在这份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可以说为明年的国家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指明方向。分析人士说，国防跟军事战略将比以往更注重以军事实力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川普总统12月18号宣布他上任近一年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谋求保障国家和人民安全、经济繁荣，并促进世界和平。这份新的国安战略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指中国以其他竞争者所不及的实力，在经济、军事等领域与美国竞争。川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国防部和军方2018年推出新的国防和军事战略明确了方向。曾经在美国海军总部参与制定国防和军事战略的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跟往届政府相比，川普政府将更重视以军事实力应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民族国家威胁。
奥巴马政府明显视中国和伊朗为伙伴，或至少是可以与之互动以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国家。但是川普政府在面对他们的安全威胁时，试图使用军事行动遏阻他们。
川普上任后不久就任命前海军陆战队4星上将马蒂斯为国防部长。克拉克说，马蒂斯上任后注重将军事实力部署到亚太和欧洲安全热点地区，明年的国防和军事战略也会突出体现这项变化。
我想马蒂斯部长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军事冲突，他看来更注重前沿防卫和前沿部署，试图将更多的军力部署到战区，以遏阻或应对安全危机。
川普总统上任后宣布大幅度增加军费，提升军力，并提出大幅削减外交开支。但是美国一些前任高级安全官员说，在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时，政府不应轻易动用军力来替代政治和外交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说，川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将不惧风险，更主动地应对来自独裁政权的网络袭击。分析认为，美国将采取更多行动，震慑还有反击中国等国家的网络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所做的报道。
白宫星期一公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说，许多国家现在将网络能力视为投射影响力的工具，有些国家使用网络工具来保护和扩展他们的独裁政权。这份战略报告说，美国将震慑、抵抗并在有必要时击败那些针对美国使用网络技术的恶意行为者。报告提出，当有机会对恶意行为者采取行动时，美国会考虑到风险意识，但不会去规避风险。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副主任威廉·卡特认为，川普政府试图扭转前任政府在中国网络攻击前的被动形象。卡特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川普政府传达的信号是，美国将更倾向于采取行动，目标是震慑对美国网络发动的恶意网络活动。川普政府在向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出信号，美国人事局之前遭到的黑客袭击广泛的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所为。美国政府不但没有像因为俄罗斯干预选举制裁俄罗斯那样公开还以颜色，也没有公开把责任归咎于中国。
卡特不认为美国的网络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他表示，川普政府会更加愿意对那些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的国家做出反应，点名批评和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让他们承担后果。星期一公布的战略说，美国将加大投入，提高指认查明网络袭击的能力，以便迅速做出回应。
不过整体来说，美国与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关系非常复杂，永远都会有其他的利益权衡。川普政府传达的信号是，美国会比前任政府更强调震慑网络进攻行为。
另外，这份报告还说，美国将提高保护美国政府财产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能力，各政府部门将招募、训练和维持一个能够胜任网络任务的人才储备。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揭示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明指将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正当防卫威慑外来胁迫。专家称，这表示川普政府已经注意到台湾，跟奥巴马总统在之前的国安战略报告中完全不提台湾有明显的不同，值得注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据白宫官员称已撰写一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关于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军事安全战略中提到，美国将遵循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维持与台湾的坚强关系，包括依据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提供台湾正当防卫需求，以威慑胁迫。全球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安大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份报告特别提到，美国将依据台湾关系法持续售台武器，与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到台湾有明显不同，这表示川普总统已经注意到台湾。安大维说，
这美国对台湾是蛮正面的跟尤其是我刚才说跟上一次的白宫的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比起来就是因为上一次完全没有提到台湾，所以这次提到台湾三次而且每一次都是我们应该多支持台湾，而且跟台湾合作，而且军购保护就是类似卖武器所以可以保护台湾这样子，所以这些都跟以前不一样。
此外，曾经在奥巴马政府任职于 国务院政治军事部门的安大维说，川普国安团队撰写的这份报告在提到中国时所用的语调要比奥巴马政府更为负面，虽然这是在讲实话，但他认为中国会认为这是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真实存在的威胁，一定不能接受。安大维说，
因为美国对中国讲的这些字是一种所谓的existential threat， 在批评一个整个中国会做政府会做出来这些事情这些手段，是因为中国的政府是一个one party government CCP 共产党，所以他们就需要保持他们的那个 rule， 如果他们所以美国在批评他们的时候，就他们会觉得是一种existential threat， 就是觉得哦，如果我们要这样的改革的话，有可能会代表说共产党你 you know 会不会是带领中国或什么的，所以中国我觉得会觉得这个很不能接受。
这份提交给国会以美国优先为主题的68页报告，除了强调川普政府将振兴经济、维护本土安全、建立强大国防外，也对全球宣示美国在世界上各个不同地区都会采取针对这个地区而制定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安全作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关于印太地区的军事安全战略中，报告指出，中国快速军事现代化的目的是要限制美国在区域的行动，让中国可以在此地随心所欲。许多国家都希望美国维持在这个地区的领导力，以确保他们的国家主权和独立性。报告称，美国会加倍对盟友及伙伴的保证，同时也深化与新伙伴之间的关系。在报告正式推出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有看到相关报道，但还没有看到报告前无法做出正式评论。不过他说，作为原则也鉴于美国的重要性，中国希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能为促进世界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增进中美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指出，会依据台湾关系法承诺提供台湾正当防卫的需求。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这是正面发展，台湾也是美国在亚太区域的重要伙伴。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稍早在白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将根据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维持强劲的连结，其中包括台湾关系法之下的承诺，以及提供台湾正当防卫以吓阻胁迫。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陈立国星期二表示，美国川普政府充分体认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的安全与经济伙伴，
所以在这样的场合重申了对台的安全承诺，展现对台湾关系的支持，这是一项正面的好的发展。
陈立国司长还说，这份报告有关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经济自由开放的理念跟台湾政府推行的政策一致，也符合台湾的国家战略利益。台湾外交部还指出，川普总统在最近亚洲之行谈到的印太倡议，台湾一直相当关注，也有高度兴趣，并会持续向美方了解相关政策内涵将如何落实。另外，也希望在川普政府的新战略架构下，持续深化台美之间的各项合作。台湾总统府表示，感谢美方于18号下午先行向台湾说明报告的内容，持续而友好的台美关系，对于东亚地区和平稳定至为重要。台湾重视美国长期以来在各项领域上的支持与合作。台湾总统府还指出，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台湾会持续与区域伙伴发展更为坚实的合作关系，共同为区域和平稳定与福祉贡献力量。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乐见美国总统川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重申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
我们也期待能够透过一个更实际的合作的关系，那一来希望美国也能够依据他们的法规，那协助台湾在安全在整个亚太的联防上能够扮演更正向积极的角色。
吴思瑶委员还说，台湾也会非常努力与美国进行相关经济合作、文化交流，这都是作为负责任亚太成员应该去积极推动的事情。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美中两国目前在经济、国防等方面的较劲越加激烈，台湾应该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找到最好的位置。
虽然这一次在川普的国安报告特别提到台湾，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如何去维持一个美中台三方一个稳定的状况，我觉得是蔡政府所要思考清楚的地方。
连秀委员还指出，两岸目前僵局无法化解，再加上朝鲜局势紧张，台湾政府的第一要务是维持台海的稳定，民进党政府不要误判情势。台湾外长李大为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强调，美国对台政策底线就是台湾的安全、自由与繁荣。此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都曾经表达，美国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这项由埃及起草的决议拒绝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详细内容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所做的报道。
川普总统本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开始把美国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程序。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对此深表遗憾。决议草案说，任何目的在于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的特点、地位或人口构成的决定和行动都没有法律效力，是无效的，需被取消。除了美国以外，其余14个安理会成员国都表决支持埃及起草的决议草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在投票后严厉批评投票结果。
What we witnessed here today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is an insult.
我们今天在安理会目睹的是一种侮辱，不会被人遗忘。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联合国在处理以巴冲突方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今天美国要为决定把大使馆安在哪里这个简单的行动，被迫捍卫自己的主权。记录将显示，我们自豪地这样做了。
The record will reflect that we did so proudly.
川普在本月早些时候做出决定时说，这是对现实的承认。耶路撒冷不仅是犹太人的历史之都，也是现代以色列的首都。内塔尼亚胡总理等以色列领导人对川普的行动表示欢迎。内塔尼亚胡说，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和平的基础。欧盟重申其立场，那就是以耶路撒冷为双方首都的两国并存方案是巴以冲突的现实解决办法。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最近表示，巴勒斯坦方面将不再接受美国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朝鲜的问题。美国公开指责朝鲜今年早些时候在全球发动网络攻击，导致很多医院、银行和公司瘫痪。华尔街日报网站星期一晚上发表的美国总统国土安全顾问波瑟特署名文章，评论文章说，朝鲜对被称为想哭这个勒索软件攻击负有直接责任，一定要让平壤承担责任。波瑟特的文章说，攻击范围广泛，造成数十上百亿美元的损失，朝鲜对此负有直接责任。朝鲜行为不端，十多年来为所欲为，他的恶意行为正在变本加厉。波瑟特文章说，川普总统的行政当局将继续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战略，削减平壤发动网络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攻击的能力。 朝鲜始终否认与这次的勒索软件攻击有关。不过呢，美国政府经过评估，相当确定发动攻击的是一个被称为拉萨路小组的组织。美国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这个小组为朝鲜政府做事，发动了想哭勒索软件的攻击。那么川普总统在今年一月宣誓就任前呢，就确定了跟朝鲜关系对抗性的基调。他表示要阻止朝鲜发展能够打到美国的有携带核武器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川普当时在推特上表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川普上台后实行最大压力战略，强调军事威胁，并且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以迫使金正恩政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发展计划。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帕登所做的年终报道。
川普就任总统后，把结束朝鲜核威胁作为国家安全方面最先考虑的事项。
And he's raised all kinds of expectations.
人们对川普将对朝鲜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有很多预期。如果他没能采取行动，这将严重损害他的身份，会削弱他，对他不利。
今年四月，川普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的当天，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单边导弹袭击。叙利亚政府被指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川普的支持者表示，他展示武力的做法给习近平发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遏制朝鲜的挑衅，美国就会采取行动。副总统彭斯也到亚太地区访问，重申美国对盟国的承诺，同时淡化川普在竞选时的威胁。川普要求韩国和日本分担更多国防费用，否则就要裁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坚决支持川普强硬的朝鲜政策，然而韩国温和派总统文在寅坚决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文在寅是在强硬保守的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后上台的。
President Moon has been quite clear.
文总统已经明确表示，除非朝鲜先动武，否则在半岛开战不应该作为一个选项。
主张军事介入朝鲜局势的人士认为，以武力预防朝鲜对美国实施核打击是正当的。但就连美国防长马蒂斯也承认，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将造成重大伤亡，是一场无法想象的悲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多次表示支持与平壤领导人无条件对话，但受到川普一再斥责，令人猜想川普可能很快就会任命新的国务卿。川普本人则采用煽动性的言论，警告朝鲜将面临烈火与愤怒，并称金正恩是执行自杀任务的火箭人。平壤威胁要往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关岛附近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没有付诸行动。但随后发射了两枚越过日本上空的远程导弹，又在九月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在联合国，美国及其盟国成功说服中国和俄罗斯支持加强国际制裁，禁止朝鲜利润丰厚的煤炭和矿产品出口，并切断其三分之一的石油进口。去年十一月，朝鲜在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导弹测试之后，宣布具有制造作战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目前几乎没有人期待会很快有外交突破，但是如果朝鲜同意派人参加即将在韩国举办的奥运会，朝鲜可能会暂停挑衅。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2017年，巴拿马与中国建交，中拉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年，中国称拉丁美洲是海上丝绸之路自然延伸，把拉美纳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不过呢，拉美国家对随中国起舞的态度谨慎。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所做的年终报道，从巴拿马与中国建交谈起。
回顾2017年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巴拿马与北京建交，台湾宣布与巴拿马断交，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当地时间6月12号，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宣布与中国建交，并说这是巴拿马的自主决定和正确之举，并说他未向中国索要任何东西。 香港南华早报说，中国在巴拿马的直接投资超过2亿3000万美元。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在巴拿马的合同项目总金额13亿3000万美元。最新报道说，巴雷拉11月访问北京的时候，呼吁拉美其他国家仿效巴拿马，同北京建交。艾万·艾利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巴中建交的示范效应不容忽视。他说
But certainly, as you point out, one of the areas where China has moved relatively slowly has been.
中国在拉美进展比较缓慢的地区是中美洲。巴拿马的外交转向的确向那里的其他国家提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圣萨尔瓦多总统、洪都拉斯新政府以及危地马拉政府，他们都不满美国，因此可能考虑同北京建立新关系。多米尼加等加勒比国家显然一直在考虑这种转向。这种政治变革无疑将推动和扩大其他关系的发展。
2017年，中国将拉美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外延。新华社说，习近平强调，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方愿意同拉丁美洲加强合作，包括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实现中拉发展战略对接，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针对中国的自然延伸论，首都华盛顿智库拉美对话的中国项目主任玛格丽特·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It's an effort to indicate, China'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engaging the region,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diplomatically.
这种努力表明，中国继续致力于经济、政治和外交上与拉美地区接触，尽管象征意义上明显。中国尤其清楚表明有兴趣继续投资基础设施。严格意义上，拉美并不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不过中国还是意在表明对拉美相当重视。
智利《圣地亚哥时报》报道，智利总统2017年5月访华，与习近平达成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其中包括智利加入亚投行。5月中旬，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访问中国，阿根廷申请加入亚投行。8月底，中国拉共体论坛在北京举行。11月，2017年中国拉共体国际博览会在珠海举行。里巴卡雷和凯文·加拉格在《中拉经济快报》中说，拉共体的中国热正在降温，陷入停滞。拉共体开采产品出口1/5销往中国。拉共体对华出口50%以上为开采产品，中国在拉共体的投资和融资主要集中在开采领域，矿业、钻探、提炼占中国在拉共体国家并购案的1/2以上。策略方面，中国正在与拉美一些区域一体化进程对接，以此带动对拉美的自然延伸。2017年，中国和 ABC， 也就是阿根廷、巴西、智利区域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对于中国的区域对接策略，拉美对话的中国项目主任迈尔斯说
：“I think that's the intent. Just as One Belt One Road 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tended to create a greater degree of integration in Eurasia, that's
我认为这正是中方‘一带一路’的意图，即更大限度地在欧亚地区实行一体化。”无论中国“一带一路”在拉美是否活跃、是否可行，其提出的主要内容至少在运输网络方面正在努力实现地区融合，以利于贸易的发展。中国希望结构上把拉美地区整合起来，以便为中国打造统一政策的环境。
迈尔斯还说，除了 ABC 三国正在这样做，中国努力与太平洋联盟国家接触。未来我们将会看到中国与更多地区国家联盟进行这类接触。2017年，一些拉美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日渐加深，中国涉足的一些拉美大项目仍然还在酝酿，没有上马，甚至出现变动的迹象。布鲁金斯学会2017年4月的外交事务书评说，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和外援虽然令人瞩目，其实并非像很多人设想的那么重要。许多喧嚣一时的项目陷入停顿，例如500亿美元的尼加拉瓜运河工程。关于巴西秘鲁间的两洋铁路，两国总统2017年9月讨论了借助欧洲银行贷款修路的可能性，
而不是完全借助中国600亿美元的贷款。他说，以史为鉴，此举凸显许多拉美国家不想在中国逐步接替美国成为本地区商业和投资第一大户的时候，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成为北京的卫星国。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最新的消息。越南第一次逮捕一位前政治局委员的行动，显示打击腐败的力度加大。一方面呢，是对日益不满的民众一个交代，同时也为了保护加速经济增长。越南媒体说，警方12月初逮捕了前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丁罗生，罪名是他在越南国家油气集团担任党委书记期间涉嫌犯罪。今年5月被落选政治局委员的丁罗生，成为越南当局在2017年打击腐败的行动中又一个落马的国有公司高管。专家说，这是当局对公众有关腐败提出批评的回应，同时呢，也是为了保护2012年以来的6%的年增长率。57岁的丁罗生是越南政治牺牲品中级别最高的官员，他被指控故意违反有关经济管理的国家规定，造成严重后果。他还涉嫌对油气集团管理不善。在美国的新闻方面呢，有一名被川普总统提名出任联邦法官的律师，在经历了参议院令他感到羞辱的听证会之后宣布退出。彼得森在给川普总统的信函中说，我希望我将近20年在公共部门的服务重于我在电视上2分钟最糟糕的表现。过去的几天让我清楚地认识到，对我的提名已经成为一个干扰因素，这对您以及您的行政当局不公平。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的提问中，彼得森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出庭审判，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而且不能够描述一些基本法律概念的定义。彼得森是一个星期来第3个没有通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的川普总统提名人。被提名出任阿拉巴马州地区法院法官的泰利没有通过听证会，是由于据称他曾经写过褒奖 3K 党的文章，以及没有透露他的妻子在白宫工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被川普总统提名出任德克萨斯州地区法院法官的马蒂尔没有获得通过，是因为他曾经写过一篇演讲稿，当中称改变性别的儿童是魔鬼撒旦计划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美国洛杉矶有一家157年历史的最悠久历史的医院关闭，这家医院呢，也是当地华人社区的一个重要支柱。这座在洛杉矶被人称为法国医院的太平洋联盟医疗中心悄悄地关闭，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很多新到美国的亚洲移民还有年迈的华人感到震惊和伤心。洛杉矶时报说，这家医院一直亏损，拿不出修复地震损坏设施所需要的1亿美元。加州法律要求必须修复这些设施，然后呢才能继续使用。太平洋联盟医疗中心1860年开始治疗病人，当时大部分病人是法国裔，因此被称为法国医院。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很多新到美国的华人移民在医院周围定居，这个地方呢，很快就被称为唐人街或中国城。法国医院很快成为中国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好几代人提供服务。医院餐厅的菜单上有亚洲菜肴，医院还为社区的青年跟少年体育队还有其他活动提供赞助和支持。中国城的活动人士说，医院关闭将严重影响一些老年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可以走路到医院接受简单的治疗的，并且接受一些免费的医疗卫生常识培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最近呢，中国当局在新疆全面推行采集包括 DNA 在内的多项生物特征数据，引起了争议。当地政府 为新疆全体居民提供健康检查项目，收集跟记录照片、指纹、血型、 DNA 还有虹膜扫描等等信息。据报，这是中国建设日益先进的国家监禁系统的一部分。中国在监控社会方面向来不遗余力，天网工程是另外一个例子。天网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全国安装视频镜头超过2000万个，能够实时的监测识别车辆的种类，还有行人的穿着、性别甚至年龄。国际媒体还有人权团体就指责中国当局对人民严格监控，侵犯个人隐私和人权，让人毛骨悚然。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则表示，监控措施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那么到底从采集 DNA 到天网工程，中国是在管控犯罪呢，还是在管控社会呢？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的 BBC 记者的照片进入了当局的数据库，潜逃7分钟之后就被定位。那么外媒对此表示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就请了专家学者一起来分析有关的问题。关于 BBC 记者的照片进入当局数据库这个问题呢，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他说，天网系统用于人民，让人民恐惧。
你和这位 BBC 记者由于天网系统的监控，潜逃不到7分钟就被警方的这个抓获，这件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逢的政府的官员或者警察在摄像头底下做了坏事，人们要去查对，那么当局就会宣布摄像头坏了。就像不久前这个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虐童事件，那警方就宣布就是这个储存监控视频的硬盘坏了。所以这里看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呢，就是所有这种监控系统都是政府用来对付人民的，都是政府用来监视和控制人民的啊。一方面，它让这个人民在政府眼中等于生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一个玻璃世界，玻璃房子里头，没有什么事情是政府看不到的，政府不知道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政府呢，它又是完全就是黑箱作业。你只有考虑这两者之间的这种鲜明的、这种强烈的对比，那么你就当然就可以，你就不能不感到政府这种天网系统的这种建立，它是多么的这个让人恐惧。
那么有人觉得中国监控严密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保证，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做法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呢？对此胡平说，因为中国历来缺少隐私的概念和传统。胡平说，
这当然和中西方观念差异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呢，人们历来就比较缺少隐私的这种观念，那古往今来的这些正人君子又喜欢标榜自己襟怀坦白，有句话嘛，就叫事无不可对人言，那言下之意呢，那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不肯或者对人家说那就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这个隐私本身就好像就成个坏东西，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此呢，当政府侵犯别人的隐私的时候，那么周围的人并不认为这是对人的人权的侵犯，是对别人的人身的侮辱，是在侵犯别人的安全啊。另外呢，被侵犯的人呢，也往往找不着这个一种正当的精神资源，理直气壮的来捍卫自己所以这就容易出现上述种种情况。这个尤其是在共产党掌权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那我们都记得，在50年代的时候批判胡风，那共产党居然把胡风私人信件中的话，公开发表在报纸上，而且作为定性批判、定性判罪的这个依据，而当时一般人呢，居然不以此为非，可见当时那个人们隐私的这个观念是何等的淡薄，不过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宜估计过高，因为毕竟是经过过去，尤其是文革。那种那个登峰造极的对这个隐私的侵犯，在文革之后呢，人们痛定思痛，慢慢也滋生了这个隐私权的这个概念。应该说，在今天的中国，有相当一批人还是对这个个人隐私权是有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的。
另外，就是为什么中共特别挑 新疆来采集 DNA 呢？对此，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说：“
他把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和这个个人隐私的问题，他完全给混淆了。混淆成什么呢？就是说，似乎这些个少数民族，他们从人种上就可能是有犯罪的这种可能或者基因的。”那这种基因的搜集，当然，你从另一方面说，可能他会便于破案呢、或者发生恐怖事件的时候，容易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公欲和私欲的这个划分，这个所谓群体权界，这一点是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的历代的统治者，都。这个完全忽略的一个问题。那公欲是要讲民主，私欲是要讲自由的。但是呢，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高科技的统治，就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公欲和私欲不分，而且呢，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而且呢，这种做法还让人想起什么呢？想起纳粹。纳粹在把这个。一个是他们，把这个犹太人，进入这个集中营的犹太人，他们会把他们这个进行筛选，有的健康的男人作为人体实验的对象，然后呢，要把他们剃去头发、消毒、拍照、建立档案，并在这些人的身上刺上编号，然后没收他们的财物。等等等等，这些就是他做的这些做法，与这个纳粹的做法，我觉得有相似之处。所以，如果说唯恐新疆不乱，我觉得这些个部门，他们自己做出这种侵犯人权的这个决策，本身才是这个新疆的治乱之源。
那么在硬官方面呢，有人说宁可要让这种国家监控出现，说跟美国相比的话，中国安全太多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对此呢，专家怎么看呢？张立凡他说，
现在你很难当然我们可能这个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美国哪儿又出枪击案了，哪儿又来一个杀手杀死了很多人。但是你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个中国这种血拆暴力的强拆，如果中国人民真的有持枪权的话，这一类就是侵犯公民的财产甚至人身的这种恶性的事件还会发生吗？我觉得可能这个几率就会大大的降低。因为什么呢？人民能够有武器来保卫他自己的家园，保卫他自己的财产，保卫他自己的这个亲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就是说虽然中美两国这个制度不一样，但有一些社会问题可能是有共同的甚至也有各有各的特色。但是总体上来讲，你很难说，就是比如刚才谈到有的人这个觉得这个采集新疆的与我无关，其实这个采集新疆的这个 DNA 只是一个大计划中间的一部分。
对，
你不要以为这一套东西就不会扩展到你的头上。而且现在实际上国际人权观察他们说呢，就是现在这一套做法其实是在通过所谓免费体检的方式来进行的就是明着是免费体检，但其实在搜集你的这些 DNA 这些生物特征的东西。那这个被搜集者，你获得了免费的体检，你是幸福吗？你可能当时觉得很幸福，但是你不知道你受到了什么样的监控。所以这个东西是要从两个角度来看的。再有就是所谓的维稳产业链，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也像这个癌细胞在克隆一样，就是每一个这种集权的这种工具或者组织，他们都会有一套维权的产业链，他找出一个项目来立项，来争取经费，然后呢这个争取设备， 最后呢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套东西也是极权主义政权之下所产生的一些怪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探讨。自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5月20号上任之后呢，两岸官方互动陷入停摆。2017年又是两岸交流30周年，虽然两岸领导人不断彼此放话，两岸关系仍然处于寒冬期。前瞻2018年两岸破冰，是否有可见的契机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所做的年终报道。
2017年两岸官方互动延续2016年，呈现冷冻停摆的态势。知名两岸问题专家马习会重要推手、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如此形容2017年的两岸关系。他说，
我想基本上呢还是这个寒冬还尚未过去啊，因为从这个2016年以后啊，两岸这个就相当低迷吧，所以这个低迷的空气啊，它现在还是在海峡两岸上空徘徊啊。所以我想，过去这一年虽然看起来是双方面呢还是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关系，可是，在和平稳定里面，可以说是还是从有一些暗潮汹涌了。
12月13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谈到目前两岸关系的僵局时说，谁在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谁在干扰和破坏两岸关系，大家应该看得十分清楚。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隔天记者会上表示，不想用做贼喊捉贼来形容，但陆方规则的说法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奉赠回去。邱垂正表示，过去一年来中国大陆自我限缩，逐渐缩收陆客陆生，降低来台交流人员层级，而且拒绝台湾官员及学者赴陆交流等做法，导致两岸交流紧缩，才是设下不利两岸交流的障碍。双方高官指责言辞凸显两岸关系的困境。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数字，2017年上半年大陆观光客来台126万人次，比2016年同期大减40.1%。10月份陆客来台观光人数似乎有回温趋势，但全年人数的大幅减少仍让许多观光业者叫苦连天。2017年适逢两岸经贸交流往来30周年，台湾陆委会全年举办了多项研讨会和纪念活动，但中国大陆官员及学者一概缺席。在震惊各界的李明哲案审理期间，中国国台办和海协会也以已读不回的态度对待陆委会和海基会的各种要求。与此同时，两岸领导人和官员全年通过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的方式彼此放话。展望2018年两岸关系，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由于两岸都有各自的坚持，官方关系很难有突破的可能，但民间往来仍然会持续。赵春山说，
在这个口头上面呢，双方面一方面坚持九二共识，一方面呢也很难做出让步，让对方双方面对这样的对方这个态度基本上都有预期的，我想我也会做好一些准备的啊，也要做好一些准备。尤其对岸这方面呢，我想他会按照他操作在我的部分来做了，所以和平发展、和平交流这个主旋律啊，还会继续唱啊。那呢，我想各方面，尤其两岸呢，各方面都不会啊采取一个比较过激的这种做法来破坏这个主旋律，换句话说，不会给太多的意淫呢。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会维持一个我用话来形容，就是说会维持一个不是很稳定的一个和平共存的关系。这个你如果说是它走向稳定，那么因为基本上的这个政策都没有改变，但是你如果说是希望能够这个很快的要恢复一个正常，我觉得也不是可能。所以它会在这样的一个双方都避免来踩红线一个过程中啊来交往，所以官方的关系我不认为会有任何突破的可能，但是民间呢会持续的，甚至于还会迅速的来往。因为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看民间的这个维持一个正常来往对于双方的关系会不会起什么样的一个正面的作用， 这个有待观察了。
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指出，2018年上半年可能是两岸朝比较缓和方向发展的机会之窗，原因是新情势下的两岸关系变数大概到19大告一个段落，在明年可能有机会可以探索彼此互动新方法。不过他要强调，他相信互动新方法仅止于是非制度性的互动，因为大陆对九二共识的坚持恐怕无法让两岸互动回到像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制度化。王志胜说，不过到了下半年，这个机会之窗可能会因台湾进入选举周期而关闭。他说，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只要进到选举的阶段，其实两岸关系一直会是各个政党相对而言比较敏感的议题，所以我认为如果到2018下半年的时候，两岸关系不会紧张，但是恐怕不会有上半年这么好的一个契机来摸索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非制度化的互动的一个机会。
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认为，未来两年是两岸关系的关键磨合期，希望未来两年两岸积极思考如何让两岸关系不要恶化到不可逆转的格局。他说，
理由很简单，如果从此刻到2019年两岸关系不能够磨合出一个让目前的现状有进一步延续的或者说可以维系的理由，那两岸关系就比较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第一个，首先对台湾内部讲，2018即将进行九合一的选举，这台湾政治板块的重新的评估。第二个，就大陆来讲，那2019年也会面临到中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所以这个重大的节日，北京不可能不有所表述。那第三个，2019年经过两年的磨合，中美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也会磨合出比较属于一致性的或者比较认知差距比较小的看法。而且2020年又台湾即将进行总统大选的再次的举行。
张五岳说，所以他希望两岸能够抓住这两年的关键磨合期，就算不能达成一个可能的共识，也必须要通过必要的沟通对话来避免误判，来危机管控，来亡羊补牢。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墨西哥高层就加强打击跨国犯罪组织达成了协议。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沙利文表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贩售的毒品在美墨边境两侧都造成了极高的致死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有64000多名美国人在2016年因为阿片药类摄取过量死亡。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0月宣布，这是一个全国公共卫生危机，并列出对应方式，比如研究非成瘾性的止痛药物，提升对鸦片认知的项目，取缔从中国和美国南部美墨交界地区输入美国的毒品等。
This administration refuses to ignore the problem.
政府当局不会忽视这个问题，美国将不再有鸵鸟心态或掩耳盗铃。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承诺要打击摧毁了全美各地许多个人和家庭的阿片类药物疫情。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throughout our country.
美国和墨西哥于星期四达成的协议，呼吁双方共享资讯，来阻止跨国犯罪组织致命的活动。
Miles de Mexicanos.
上千名美国人死于吸食过量的毒品，上千名墨西哥人死于非法毒品走私引发的暴力。我们一起合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美墨两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由美国向墨西哥提供被美国遣返的墨西哥人的犯罪记录。
我们今天要签署的协议将会转移到以生物辨识为基础的平台。如此一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能够和我们在墨西哥的同行和合作伙伴们分享生物识别数据。
墨西哥官员被问及川普提议在美墨边境筑墙，而且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会影响两国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墨西哥官员表示，墨西哥会一直和美国合作，帮助拯救美墨边境两侧的生命。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晚安。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星期四，加泰罗尼亚将举行地方选举。此前两个月，在一次有争议的全民公投之后，分离主义运动成员试图脱离马德里宣布独立。西班牙中央政府在10月27日加泰罗尼亚议会投票支持独立之后，夺取了对这个北部富裕自治区的控制权。议会这次表决前三个多星期，90%的加泰罗尼亚居民在全民公投当中投票赞成分离，不过只有不到一半的选民参加了那次投票。数十名分离主义政治人物而后被逮捕。地方政府首脑卡莱斯·普吉德蒙逃往比利时，躲避因反叛和煽动指控而进行的逮捕。在星期四的投票当中，普吉德蒙在其党内竞选当中领先。日本政府星期二决定引进两套陆基宙斯盾导弹拦截系统，以应对日本所认为迅速增长的朝鲜威胁。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内阁星期二批准了一项计划，以约2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两部宙斯盾陆基导弹拦截系统。新的宙斯盾陆基系统很有可能在2023年才能够完成运作。该系统是部署在日本军舰上的海基系统的翻版。日本防卫官员还考虑购买萨德系统，这是美国生产的另外一种反导系统，不过基于价格优势，还是选择购买宙斯盾陆基系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8日发布消息称，中国五架军用飞机于当天上午进入日本与韩国的防空识别区。据韩日媒体报道，中国军方这一举动引发了韩国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予以应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中方军机于当天上午10点10分左右进入了识别区，在经过了日本防空识别区后，再次进入到韩国一侧，于下午1点47分左右向中国方向飞离。中国军机据报没有侵犯韩日两国的领空。中国空军的发言人申进科18日表示，中国空军当天出动了多型多架战机，首次飞越了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域进行远洋训练。也门胡塞反政府分子星期二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了一枚导弹，并说其目标是利雅得的亚马马宫。同胡塞分子战斗近3年的沙特领导的联军说，他们拦截了这枚导弹。与此同时，沙特国营媒体说无人受到伤害。今年11月的导弹攻击事件促使沙特领导的联军临时关闭了通往也门的空中、陆上和海上通道。沙特认为此举对确保伊朗不能够向胡塞分子运送武器十分必要，并表示沙特认为伊朗的行动是战争之举。另外，川普政府正式指控朝鲜今年年初发动网络攻击，导致全球数以万计的电脑瘫痪。美国国土安全部顾问汤姆·巴瑟德星期一晚上在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言论当中谈到了上述问题。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